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及注意事项。
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欢迎收听数位趋势降脂读，我是科技大叔李学文，
我是跨领域专栏作家王维轩 Vivi。
今天我们挑的一则专文是来自于这个36氪，它的标题叫做看衰苹果是常态，但是看衰苹果被打脸更是常态了。
真的，
今年好像那个苹果运气好像不太好，运势好像不太好，对不对？开头他说啊，进入2024年苹果公司似乎进入了一个水逆期，从 Vision Pro 上市后啊，因为佩戴重量问题带来的一个风评欠佳了，到停止投入十年之久的造车研究，取消 Micro LED 的 Apple Watch 的开发计划，再来就是在中国市场2024年的前六周苹果手机业绩同比下滑 24%， 蛮多的，对不对？
是，那如此种种呢，体现在股票市场的变化，则是在 AI 的势头下，微软公司已经坐上了头把交椅，市值超过3万亿美元，3万亿就是3兆。
对，
那本轮的 AI 竞赛军火供应商英伟达呢，就是 NVIDIA，目前的市值已经达到了2.32亿美元，跟苹果的市值差距只有2900亿美元。
嗯，
超越苹果公司已经变得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哦。而苹果公司本身虽然还在美股市场市值第二的位置，但是已被高盛移除最佳买入名单。
是，各种的变化的确让苹果公司在新年一开始就尽显尴尬了。但是苹果真的是进入了衰败的周期吗？显然这篇文章是不认为这样的。作者认为仅凭一时的市场表现就断定市值全球第二的苹果公司进入了所谓的衰退的周期，未免太过草率，乃至于是一个哗众取宠。话说从历史来看，看衰苹果是常态，但是看衰苹果被打脸更是常态了。
是，那观察苹果公司其实不难发现，事实上其被市场看衰可以说是常态哦。从当年贾伯斯去世由库克接手开始，再到安卓智慧手机率先进入多摄像头和全面屏的时代，苹果就一直被处于看衰之中哦。当然被看衰它最严峻的时刻是在安卓智慧手机纷纷进入 5G 时代，但是呢 iPhone 的网络制式依旧只支援 4G 时。
是，当时许多评论都称苹果视为是下一个 Nokia 了，就是昨日黄花了。拿出的论断则是所谓的每一次网络制式它的一个升级都会淘汰旧时代的一个王者，2G 啊将 Motorola 拉下王座，四 G 则将这个 Nokia 推进了尘埃了。言下之意是在这个 5G 时代苹果也将会被拉下马。但是随后发展我们也看到了，即使在这个没有 5G 网络资源下， iPhone 在智慧手机市场的地位依旧是稳固的，一稳杀是四 G 了。苹果公司的市值在此期间也是一路的高升哦。
是，那么事实上呢，还有一件更有趣的事情是，随着 iPhone 自 iPhone 12开始支援 5G 的网络，在 5G 的智慧手机市场份额上， iPhone 也成为了排名第一的存在。据每日互动发布的2023年度 5G 手机报告资料显示，在2023年度 5G 手机的市占率上， iPhone 的 5G 手机以 34.6% 市占率位列第一，并且呢，在热门 5G 手机分布上， iPhone 占据了榜单前十中的9款。
是，接着问题是创新光环不在，苹果在 AI 时代还能进行吗？现在的数位的主题是在 AI 上面嘛，对不对？他说当然或许有人会反驳在智能手机时代， iPhone 作为智能手机的开创者， 自带品牌的光环、啊、所以啊，即便在一些技术上慢一些，也能被消费者自己来适应、啊、但是在当下的 AI 时代，开创者已从苹果变成了 OpenAI、 微软、 NVIDIA。 苹果在当前的 AI 赛道已经是一个追赶者的姿态哦。
是，那他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呢，没有了创新引领光环的苹果，在 AI 时代还能行吗？首先需要先厘清两个基本问题哦，那就是苹果在 AI 时代究竟落后多少，在 AI 新赛道上又是否出现了可能掀翻苹果基本盘的强而有力的竞争对手呢？事实上，在生成式 AI 技术领域，苹果也并非像是大家所知的默默无闻，反而似乎是在闷声干大事。超越微软 Google 的收购力度，让它在过去数十年已经把数十家的 AI 初创公司纳入旗下，一切呢有待 WWDC 或9月的 iPhone 发布会见分晓。
是，在 AI 的赛道上，是不是能够出现的能先翻好，就是翻转苹果基本盘的竞争对手呢？他说，众所周知嘛，苹果的基本盘在于以 iOS 和 iPhone 业务为核心的一些设备生态、哦、就是数位会的生态。在这个设备生态之下，苹果在智慧手机赛道的竞争中可谓是无往不利了。2024年那些宣称、哦、会搭载了大模型要取代 iPhone 的产品，诸如这个 Rabbit R1 还有 AI Pin 等等，目前看来也是个噱头居多了、哦、从目前来看，作者个人认为看衰者恐怕难以美梦成真啊就是说这些人会跌破眼镜、哦、最强的还是苹果，这样子的一个意思了、哦、那柯以大叔实在是想说几句嘛、哦、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叫做见树又见林嘛、哦、因为树跟林其实都蛮重要的啦。那个人觉得这篇文章是见树不见林、哦、他当然举了非常多的例证，也非常好，大家可以了解他的观点是什么。那柯以大叔一向从这个见林的角度来看看苹果、哦、我觉得还是蛮值得忧心的。为什么呢？因为美股强调的一直是本梦比嘛，所以很多公司像 Amazon 还没有赚钱的时候，它的股票市值已经很不错了，对不对、嗯、这个情况让台湾的这个业者实在是垂涎三尺、啊、一直流口水，因为台湾就是一个本益比的市场，我们就是这样子，你创造了很多梦，它没有办法换算成是市值，可是在美国就是强调一个本梦比的公司啊。我简单来讲，苹果这家公司最大的危机不是它现在所谓的这个 AI、哦、所谓的怎么样会冲击到它的这个苹果的股价，还是冲击到它的一个 iPhone 等等、哦、iPhone 卖不好是一个事实、哦、那短期其他的一些夹着所谓的 AI 的应用的一些硬体上想要超过它，我觉得短期之内我也不认为它会发生，我觉得那也是三五年，至少是三五年都不可能会发生的，是不是？一个 iPhone 跟 iOS 还是可以坐稳全球第一的这样子一个宝座。
嗯，
重点是这家公司，我发觉它迷失了方向，迷失了方向才是这家公司最可怕的地方，对不对？ V 是不是这样认为？为什么说迷失了方向呢？哦，它从这个手机卖不好，然后我们一直强调它要投入第三个阶段，所谓的数位内容跟应用服务这个部分应该是大举投入这个相关的市场了。 AI 当然也是其中这个软体的部分，对不对？可是我想它的困难是什么？它不能求人兼裁判，因为它做的东西都是像是数位内容相关的一些平台，对不对？它自己可能不好自己投资内容隐私啊，或是声音啊，或是其他的比较属于内容端的东西，因为自己本身是平台、
嗯、
这个它可能是哑巴吃黄连，它也没有办法，对不对？如果自己跳下做的话，我们为什么 Podcast 内容要放在你的这个 Apple Podcast 上面呢？
是，
这是他的痛点，没有错。接着他把眼光放在所谓的第四阶层的汇流，就是所谓的新分流。我们也看出他的 Vision Pro 产生什么问题啊？短期之间好像看他卖得好也蛮难的。接着到第五个 level 叫做 Apple Car， Apple Car 他也喊停了，对不对？我发觉啊，他真的是瞬间好像有点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啊。我们退一百步来讲，这篇文章说他很少就收购了，是超越微软这些公司的很多，他收购了很多 AI 公司，那你为什么不提早作用，不要去把它做出来什么东西呢？是不是你反而让这些像 OpenAI 还是像是 Microsoft 这些公司、超越了你？我觉得不晓得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你收购这么多公司你把它放着，然后你没有产生作用，是不是也很可惜？ 这所以我说他只有看数，他没有看，的确他的这个硬体是很难被真的是完全被颠覆被推翻的，但是他找不到方向，是这家公司特别是在美国的科技业里面他的梦已经失去了，我发现他找不到他的梦，这才是苹果最大的危险，对不对？那他一度大家还说的微软三兆只是暂时超越了苹果，现在看起来微软是坐稳了，他已经三兆了，那他已经掉到剩下多少 2.4 还是多少，对不对？还掉到 2.6， 他离所谓的 NVIDIA 大概他距离 NVIDIA 的第三名的差距就等于微软接近这个苹果的那个差距是差不多，大概是4000亿左右，那搞不好再过一段时候就被 NVIDIA 超过去，这个苹果情何以堪啊，就是你抓不到自己的方向啊，你不要看短期啊，你看长期，见树又见林哦。你看这家公司就看他到底有没有抓住有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一个理想可以推出来，如果他没有这个梦想的话，我觉得这家公司是危险的，就比较长期来看啊。
嗯，我觉得因为苹果它的本身它的 key 给出是做硬体嘛，
是
它现在硬体要跨软体，就有点像微软它一开始它也是做软的嘛，从我们熟悉的 Windows 到后来它就是也做了手机，可是事实证明了一个软跨到硬的尝试并不成功，那它也没有继续执着要继续做硬的，它就马上就专攻在软的部分，所以它做出了 AI。
没错，
那以苹果来说，我认为啦，以他的体质来说，继续开发硬体这件事情是符合他对自己的理解跟想象。
那是他的本，
那是他的本。
是。
可是呢，为什么 iPhone 会被视为是杰作？
嗯，
我觉得世界上应该很难再有一个让我们随身携带的载体拥有像 iPhone 这样子的功能。
是。
那我觉得软转到硬其实会比硬转到软容易，因为软的话我只要把我的特定的服务跟功能，你本来就用的很喜欢的功能绑在只有我的硬体你可以使用，你可能就会来。
是。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硬体你依靠了上面的是活蹦乱跳的 apps 或者是一些软内容，
是，
我不一定是 iPhone 啊，我不一定是我的 Vision Pro 啊，这个时候我的选择比较多。再来是现在的 Vision Pro 它的售价还是非常的高昂嘛，那我相较之下为什么我要戴着一个头盔在路上走来走去，我可能会更倾向于去买一只 iPhone。
是。
可是 iPhone 又陷入了卖不动的窘境，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创新。
是。
一度我一直觉得苹果有点像是一个莱卡相机的你知道制作公司，
是，
因为每次的 update 可能就是我的相机越来越好，动态捕捉可以有景深，然后可以有 4K 的画质。可是对于一个就是在画面上没有这么重度的使用者来说，你的推陈出新对我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感觉。
是，这可能是成功者的包袱吧，对不对？那直到这个 AI 变得很红火变得很夯，大家就会想到 AI Phone， 对不对？包括我们之前说这个奥特曼，对不对？所谓的 Open AI 一哥这个奥特曼，他自己都有对这个所谓的 AI Phone 都有想象。这个时候你苹果才醒过来说，我如何把这个 AI 融合到我 iPhone 里面，再创造另外一幅光景、哦、不晓得啦，他现在这个时候去想清楚要做什么，可能就看他 WWDC 或是在他的一个新发表会上面就看他推出怎么样的一个 AI Phone AI 版的 iPhone。 我觉得这一点还蛮值得期待的。那以上内容播到这边告一段落，我是科技大叔李学文，
我是跨领域专栏作家王维轩 VV，
我们下回见咯，
拜拜。